弟兄姊妹早，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回到神的家里面去敬拜他。我再次代表我们刘真国语团契的弟兄姊妹向大家问安，愿神祝福大家，也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来荣耀我们的主。我非常感恩在上个周末我们有机会一起在这个布道会里面侍奉，真的看到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合在一起同心服侍，是何等喜乐的事情，但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当我们今天要听神的话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的圣灵就在这样子的时间把你的话语解开，让你的话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爱你，更乐意一生侍奉敬拜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问弟兄姊妹，有谁看过启示录的？啊，有很多弟兄姊妹都看过了啊。不晓得你看启示录的时间你有什么感觉？我知道在世界很多人看启示录，他们是希望看什么呢？他们希望看到这一本书到底怎么讲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有一些人就很喜欢去看到底里面讲的666这个人是谁。很容易我们给好多预言要发生的事情借在我们忘记到底这一本书使徒约翰写出来的时间要我们了解什么东西。我们很容易给外面不重要的事情取代更重要的事情啊。靠着神的恩典，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三堂关于启示录的信息。今天是第一堂，就讲到荣耀的主的启示，意思不是说到底耶稣要讲什么，来是让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看到这一位主他是谁，他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到底在启示录里面怎么去形容他。我还记得20多年前啊，我们家庭有机会去这个广东省这个中山啊，这个去坑村那边去看我们国父中山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当我们去看的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楼房不太大，但是非常的啊紧急。在里面我们看到的不是看到很多家具，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我们是看我们的国父当时在这个生活的时间，他是怎么去坐在这个台上看他的书，他的花园他怎么去在哪边休息。我们甚至看到他的这个门是向西的，我们就知道他这是想说要中国人不要再迷信的，解释不好的东西不要相信，他自己的家就把这个门向西。当我们看的时间，虽然是看到一个房子，但是我们真的是好像看到我们的国父在生活当中。这个房子的主人比这个房子更重要，对不对？房子可以消掉，但是这个人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到现在还在影响14亿以上的中国人。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间，让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只看里面讲到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教训而忘记这一本书的主角。原来旧约新约都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间，希望我们都能够仔细的看清楚到底这一本书怎么去讲耶稣基督。好多弟兄姊妹对看启示录都有一些的困难，一方面里面讲的内容不容易了解，另外方面就是里面讲到很多蛮可怕的事情，比如说哪边有怪兽，有很多的灾难，有很多令人感觉非常难看的事情，然后就因为这些原因就没有看清楚这本书到底讲什么东西。 甚至有一些神学家说，这一本书因为小讲到耶稣基督，所以基本上在圣约新约圣经里面就是很有意义啊。其实当我们仔细看启示录的时间，我们发现整卷书404节的经文当中，有超过40%是与基督耶稣有关。所以这本书是作者他特别要让我们看到荣美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然后让我们能够顺服他，听他的话，来过一个得到他祝福的人生。这本书怎么去介绍耶稣？到底他介绍这耶稣的这个形象的时间，对当时代的信徒有什么的影响跟帮助？然后这本书所讲的耶稣的形象，跟现在21世纪的信徒到底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影响？这是今天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的内容。启示录作者是使徒约翰，大部分的神学家都觉得这一本书应该是在主后95年的时间写成。他这一本书是书信，书信就是有写信的人，有受信的人。刚才我讲过了，作者是使徒约翰，受信的人就是在当时亚细亚哪边7个教会，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在哪边7个教会，他们都面对当时不同的遭遇，神就感动约翰把这个书信写给他们，告诉他们一些事情。同时这本书里面也说，这一本书讲的是一个启示。在第一个世纪，我们看到启示文学是非常流行的。启示文学的特性就是它会用很多象征的语言、象征的符号来表达一些信息。举个例子，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的时间，他讲到耶稣有个非常特别的形象，我们想象的时间真的要把它划出来很难划出来。但是这些记号，当我们仔细看旧约的时间，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所讲的记号就是耶和华启示到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的内容。举个例子，当我们看这个圣经但以理书的时间17章的里面，他有提到，他说这个亘古长存的，他的衣服是好像雪一样的白，然后他的头发好像纯正的羊毛一样的那么白，他就在坐在宝座上面，他里面有书卷审判万人。然后在但以理书的10章里面，他说到昨天在正月24号的时间，在这个基底节大河边看到一个人身穿这个丝麻衣，腰出乌发金的金带，然后他的面貌怎么样？如同闪电，眼目好像火一样，他的手跟他的脚如光明的铜，说话好像大众的声音。当他这样子形容他看到神的形象的时间，我们会发现，启示录里面讲到耶稣的形象，就是跟但以理里面所讲的完全是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形象的时间，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启示文学它是用一些符号来表达一些信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很多的数字，比如说他常常讲到7，我们在仔细看的时间，原来7是代表完全。他也讲到3就是讲到神的本性，神的这个3的数字的完全。然后里面讲到4就讲到什么东西，就是讲到这个东南西北整个大地四方的意思。里面也讲到一些怪兽，讲到很多特别的这些动物。原来作者用启示文学的表达，就是透过这样子来传达一些信息。作者也说，这一本书不单只是启示录，是启示文学，而且它也是预言。通常我们现在看到预言的时间，我们会想看一看到底它讲到未来有什么预言发生，好像在去年 全世界好多人都在听这个2012年12月这个世界末日的预言啊。当我们看启示录讲到预言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小心看。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底当时代他们看预言是怎么看。当时他们看预言是根据旧约的经文讲到的预言来看，在旧约的预言里面，好多的预言是跟当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有关，然后才有部分讲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特别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要来，这个是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预言。所以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间，我们要留意，它不是只讲到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它更重要的就是到底毕生的读者们，他们看这一本书的时间，他们会了解什么神要向他们说的话，然后也从这边看到到底耶稣基督要再来做君王的时间要发生什么事情，人类的整个救赎往后会怎么走，这个就是他主要讲到未来的预言，跟旧约讲到弥赛亚要来的预言非常接近。所以这一本书当我们看的时间，请弟兄姊妹特别留意，我们首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写的内容对当时代的信徒毕生的读者受到这一卷书有什么意义，然后再从他们的这个了解里面再应用到底今天我们怎么去看这一卷书，了解这个信史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谈到这里，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到底当时代发生什么事情。在公元后大概95年的时间，是罗马皇帝多米田做皇帝的时间。多米田就要求他们整个国家的这些人民都要拜他为神为主。当时代倘若不相信不拜这个皇帝的人，他们就遭到很大的逼迫，甚至于可能都没有命。所以教会在当时，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主，但是他们皇帝用他的长权要求他们要拜皇帝，他们就面对很大的逼迫，甚至于有信徒因为这个原因被杀，也有信徒因为这个原因就受很大的逼迫。但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间也看到使徒约翰，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送到这个拔摩的海岛里面。这个拔摩的海岛是在以弗所西南大概65英里的一个岛上，他在哪边就好像个囚犯一样被监在哪边，但是神向他启示要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解释出来。这些信徒当时就是面对这样子的逼迫，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这一本书一定里面有讲到一些内容帮助这些在受苦的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当福音在当时从耶路撒冷传到这个欧洲的地方，也同时有很多假先知起来到教会里面讲很多离开正道的信使，好多人都受迷惑犯罪，而且跟罪妥协，结果教会都面向一个腐败的状态里面，也在这样子内忧外患的时间，使徒约翰就受圣灵的感动，耶稣基督向他启示，让他要鼓励这些受苦的弟兄姊妹，同时也要勉励这些已经疲乏的要起来，也要让这些退后的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悔改才可以再重新得到神的祝福。当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请把有圣经的我们翻开，他说念解书上预言的和哪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解开启示录信使的钥匙就在这一节，这一节里面讲什么，他说听见这个预言又遵守其中记载的， 就有福了。弟兄姊妹，请我们留意，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间，让我们的重点看清楚，到底主在这一卷书有什么的启示，而且有什么教训，提到要我们遵守。这个就是看启示录的关键。整卷书有七个福，我们几次看的时间，我们就会看到，原来神的圣意心意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敬他的人，透过遵行他所讲的话来得到他的福气。这一本书是让我们得到福气，不是让我们看到未来要发生可怕的事情而惧怕。让我们得到福气，第一步就是，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我们要认识这一位启示的主是谁。当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节，圣经说，当主日的时间，我被圣灵感动。在启示录里面有四次讲到所解被圣灵感动，还是他说他自己在灵里面，这个就是解开启示录分段最主要结构的内容。里面就讲到有四个主要的启示，就是圣灵感动约翰看到的四个启示。我们今天会看其中的三个。Jerry 看到的是第一个，当在主日，当约翰在守主日敬拜主的时间，他被圣灵感动，然后就听到在后面有大声音说，好像吹号的声音。吹号在旧约就是有非常重要的信使要跟人算账，所以他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有很重要的信使神要向人说。然后他就看到有一个金灯台，然后在金灯台当中有一个好像人子在灯台当中行走。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十节，他已经解释这个象征意义，金灯台就是代表七个教会，然后行在这个金灯台的人子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自己行在教会当中的意思。耶稣自己用人子来自称，尊称他自己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约翰所见到的就是行在教会当中的主耶稣基督。这一位行在教会的主耶稣基督到底他做什么东西，当我们仔细看往后的经文的时间，从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非常关注教会，他非常留意教会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教会所面对的困难，也了解教会的软弱，他也了解教会能够坚守他的真理。所以他向每一个教会讲话的时间，圣经说他都有讲我知道。耶稣跟教会的使节说我知道你怎么样。当有圣经的请翻开圣经里面第二章，耶稣就跟以弗所教会的使节说我知道你能为我的工作非常劳苦的侍奉，同时坚守真理，但是你失去爱心。主耶稣也知道是美拿教会当时他面对很大的逼迫受苦，他也知道比加摩教会在他的教会里面他们对罪有妥协，然后也知道推雅推拉教会里面他们容让一个犯罪的领袖带领他们让群羊都受迷惑。他知道这个撒底教会在 外表看好是非常有能力做事，但是耶稣说他没有属灵的生命。他也知道菲拉铁菲教会虽然是很小，但是能够为主坚守正道。他也知道老底家教会一个在外表很富足的教会，但是主说这个教会是不冷不热的教会，而且里面 其实非常的在邻里贫穷的，主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今天也行在我们教会当中，他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是明察秋毫的主，他能够看到人内心的动机，也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非常的辛苦，感觉有一些的孤单无力，行在金灯台当中的人知道你的劳苦。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侍奉当中可能也有时这个感受受到伤害，你心里很难过，主耶稣跟你说他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虽然回教会一段时间，但是仍然在罪当中挣扎，没有离开神感动你要离开的罪，耶稣说他知道。当时他跟教会说你们要悔改，今天他也给我们机会有悔改的机会。主耶稣知道你的情况。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工作里面可能也受到一些的不好的对待，比如说你做一些这个工作，你这个 credit 给人家抢了，你心里很不爽，对不对？但是倘若你的公司的这个 CEO 行政官来跟你说我知道，你的心会怎么样？你就很放心了。我的 credit 好像给人抢去，但是我的大老板知道这个是我做的，所以我不用怕，对不对？在我们侍奉当中，不管我们遭遇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的主知道，这个就带来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有一次在跟一个国内的高官聊天的时间，他是一个新主的基督徒，他跟我说他非常难过，就是在生活当中没能够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当时我就想到主跟这些教会所讲的，主知道他的心，主知道他在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困难跟挣扎。我就跟他讲说，弟兄，主知道你的情况，而且你对罪带来的忧伤就是你圣洁生命表达的一个最好的证明。所以我跟他一起祷告，我相信主使用这个话也鼓励他坚持继续在他的工作岗位当中为主做见证，做一个公义圣洁能够行神喜悦道路的一个官员。有一个非洲的宣教士，他从非洲回来的时间，他同船有很多打猎的这些猎人，他们带很多收获回去，结果当船泊岸的时间，好多人迎接这些打猎的人，但是就没有人来迎接他。这个宣教士在心里感觉很心酸的，他就埋怨神说，神啊，你看这些犯罪的人，他们回来有那么多人迎接他，但是我为你的国度这样子服侍，回来都没有人来迎接我。就在这个时候，神向他说话，神跟他说，弟兄，你还没有回家。主知道他的状况，结果给他很大的鼓励。他知道有一天当他回到永恒的天家的时间，所受的光荣给这些猎人所受的何止超过1000倍1万倍。弟兄姊妹，主知道你的状况，让我们可以把我们心向我们的主打开，让他来帮助我们度过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 当我们翻开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二节，里面就讲到，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然后左姐说，他就在天上看到荣耀的宝座，然后在荣耀的宝座面前有伟大尊贵的敬拜，他看到很多的天使在神的面前去敬拜这一位神，他听到四个活物在神的面前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你是世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主。然后在这个时间，他就看到在宝座面前有一个书卷，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书卷就是神的启示，神在世界的这个计划传递在这个书里面，而且里面也讲到神对世界的这个审判。对当时代的基督徒来讲，他们面对那么大的困扰，那么大的挑战，他们的心也是非常的辛苦的，求神，神啊，我们因为你的道遭遇那么多的灾难，到底我们要等到几时？现在神就要把往后的审判的事情要启示出来，还没把这个打开以前，圣经说在天家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神这个启示到底谁可以配的把这个启示切开让人看得到，意思就是说到底这些神要执行的计划有谁来执行。当时在天家里面就有一个长老在神的面前跟这个约翰讲，他说犹大支派的世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这个书卷切开这个七个印。当他一讲这个犹大的世子大卫的根，就是讲到旧约里面的弥赛亚，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所以他有权柄可以打开这个，也靠着神大能可以执行这些的审判的事情。当我们继续看这个启示录的时间，我们发现约翰就仔细一看，诶，他没有看到狮子，但是他看到有羔羊，而且这个羔羊是曾经被杀的羔羊，这个羔羊有七角七眼，七是代表完全，角对羊来讲就是他能力的所在，七个角就是代表这个羔羊是有完全的能力。这个曾被杀的羔羊，从人来看好像是很软弱好失败的，但是原来这个被杀的羔羊就是有完全的能力。这一个羔羊到神的面前要打开这个书卷，对于这些受苦的信徒来讲，看到耶稣基督用七角七眼的曾被杀羔羊的形象来表达，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一定会记得耶稣被杀流血，他的血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过来，他们被买赎归于神，是重价买回来的，不是轻轻的价。第二，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谁为主，曾经忠诚的为真理做见证，今天他们跟随主的人也要忠诚的为真理做见证。第三，当他们看到这个曾被杀的羔羊的时间，他们知道羔羊得到完全的能力不是靠人的武力，不是靠兵，也不是靠马，乃是靠这个爱，他用爱胜过仇恨，他也谦卑服侍，来得到神的高举，成为在万有之上的这一位主。所以他们 面对这样子的逼迫的时间，他们也要跟羔羊的脚中，也要用爱来回应当时所遭遇的灾难。当他们继续在看这一卷书的时间，他们发现这个羔羊就是整个神的仆人，神的天子，万物在神的面前敬拜的中心。在我们看的这个第五章的第十二节，圣经说，大圣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窗台里、天地间一起所有被杀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羔羊的、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一位以谦卑被杀的羔羊，神把他升为至高，成为整个宇宙万物敬拜的中心。所以当时他们这些信徒所面对的就是罗马皇帝要他们拜皇帝是神，但是他们知道唯有这一个被杀的羔羊才是他们要敬拜的主，而且他们看到这个敬拜是天地万物一起到神的面前宝座前来敬拜的一个景象，他们就可以有信心来克服当时所面对的这些困难。荣耀的羔羊不单只是敬拜的中心，而且往后我们再继续看的时间，他就是来一位执行神审判的这位主宰。对这些受苦的信徒，这个信使给他们非常大的鼓励。弟兄姊妹，不晓得我们今天面对什么的苦难的遭遇，还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面对好多的困难，但是圣经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主也是为做见证的缘故受苦，甚至于他把他的生命来摆上，用他的血把你把我买赎回来，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你比你所拥有的一切更宝贵更重要，你比你所追求的一切更宝贵更重要。弟兄姊妹，你是主用他的血买赎回来，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让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间永远要记得，我们的主曾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救赎，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不要辜负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个千古传颂的一首诗歌及恩典的作者叫约翰·牛顿，他年纪大的时间身体很弱，还是到处传扬福音。有人劝他，哎，弟兄，你身体那么糟糕了，你还是消息不要再传福音，他都拒绝。因为他年纪好大的时间他还没忘记，他说他本来是一个贩卖黑奴咒骂上帝的水手，神还给他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他尽他所能要把这个奇异恩典传到世界各地去。当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他说，我在想我进到天堂我会有三件事觉得非常的奇妙。第一，我会在天堂找到一些我以为他们不能进天堂的人。第二，我会在天堂里面找不到我以为他应该在天堂里面。第三，我竟然在其中。约翰·牛顿没有忘记 主为为他所做的。这一位曾被杀的羔羊，用他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弟兄姊妹，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对我们的恩情，他对我们的救恩。第三段我们看到的启示录，就是记在这个启示录的第十章。他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来会，他会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而且在第十七章里面讲到，好多人要与这个羔羊征战，但是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而且同着羔羊的，就是被召选的忠心的，都必得胜。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不单只看到一个被杀羔羊的形象，而且我们再看见这一位曾被杀的羔羊，原来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得胜的主，他胜过一切的权势。而且在当时多米田的时间，好多人都要拜王帝的时间，约翰已经跟受苦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不要怕，因为耶稣基督一定得胜，而且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是要宣告说，罗马皇帝不是最高的王，还有一位比他更高的，就是这个曾被杀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要惧怕，我们要跟随，我们要服侍的。事实上在多米田死后200多年的日子里面，教会在罗马帝国里面不单止没有被消灭，而且增长非常快。大概到公元320年左右，另外一个皇帝叫君士坦丁起来，他把整个罗马帝国都改成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他允许基督徒来敬拜耶稣基督，而这个皇帝到最后也受洗归上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君士坦丁也以耶稣基督为主为王。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无数的君王，他们都尊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也看到很多非常棒的这个科学家，他们也尊耶稣为主。我们记得这个牛顿，他是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里面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他是光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非常有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他曾经也承认，他能够对这个科学有那么深的了解，是因为他的信仰，因为他相信神会用他精密的旨意把这个宇宙创造，而且也给人有智慧来了解。所以牛顿他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他的主。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的最后的信里面也说，他笃信基督，他一生以基督作为他的主。在前一个世纪末，上个世纪初的时间，有一个宣教师叫斯玛丽，她一个女生跑到非洲的地方，在一些是人的民族当中传扬主的福音。她靠着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给她的权柄，就在那边帮助好多非洲土人离开是人的这个坏的风俗来归向神。其中有一个酋长，当教会要建教堂的时间，他是第一个起来建这个教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单只是这些君王的主，也是你也是我的主。今天 当我们面对生活不同的遭遇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谁，我们的主是谁。我们的主就是谁就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侍奉，也配得我们把人生的主权完全交给他的。当我们这样说的时间，启示录的作者鼓励我们说，我们必从神那边得到福气。有一首诗歌叫耶稣一来，请我们上这个 PowerPoint。 这首诗歌讲到当耶稣来的时间，撒旦的权势就粉碎。耶稣一来的时间，就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除去幽暗，使痛苦变为甘甜。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让我们就以这一首诗歌来回应回应。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状态里面，让我们记得这个启示录的主宰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是荣耀的羔羊，他是我们的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走过人生每一个阶段能够得胜的这位主宰。请事情帮我们谈，当音乐起来的时候，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安静，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能不能信得过当耶稣一来，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耶稣是行在金灯台的人子，耶稣就是切菜子的书卷记印的审判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让我们一起唱预备起。孤单可怜的孩子坐在路旁，上不是你不能看见莲花，人那么一黑暗中坚贞不停，耶稣的来是他重见光明，耶稣的来撒旦权势中粉碎，耶稣的来抹去一切眼泪，句句有痛苦变为甘甜，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是有一人被神归附在舍身，你的心有凄凉独处伤痕，我借魂梦伤害记忆人就，耶稣一来是欢乐的自由，耶稣一来撒旦权势就昏睡，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眼泪，句句有暗示痛苦变为甘甜，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当事情谈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想一想我们的主今天向你说的话，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重新的确定，跟他说，主啊，我知道你知道我的情况，帮助我重新的道理来面对前面的你。跟主说，主啊，感谢你为我领取，原来我是重价买回来的，让我永远不要忘记你所为我所做的一切，也让我看到你的荣耀 你创造万有的主宰，你是万有的主宰，是我敬拜的主宰。我们同唱副歌两字，预备起。
耶稣已来，撒旦权势中昏睡。耶稣已来，抹去一切眼泪，去之又安，使痛苦变为甘甜。耶稣已来，万事都要改变。
耶稣一来，
耶稣一来，撒旦权势中昏睡。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眼泪，句句有爱，是否不变为甘甜。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
弟兄姊妹，请坐。